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性别研究可以教我们谈一场更好的恋爱吗？性别好好玩第三季，从理论到生活，听他们如何重写自己的亲密关系。Hello， 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康廷瑜，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性别好好玩：重写亲密关系脚本》。前几集呢，我们聊了性，就是包括性的愉快不愉快啦，性的公平不公平。那聊完性呢，我们今天想要来聊生殖，就是生小孩这件事情。生小孩的议题在现在的台湾是显学啦，因为少子化的关系，那不管是政策还是媒体还是舆论，有非常多的讨论是关于人们今天到底为什么不生小孩。这当中有一种讨论是认为少子化就是因为你女权太高嘛，就是他会说你看人家女权低落的国家生育率都超高的，然后女权高的地方生育率都很低，可见呢台湾就是女生过太爽，就台湾女生都不想生小孩害的。先姑且不论这种论述当中的关于事实有非常多搞错的地方，以及论证中有非常多的断点，这个论述里面呢，他忽略到一件事情，台湾其实有一批女生非常想生，但是是政策跟法律一直在那边阻挠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生或者是不敢生。这个族群是女同志，我们今天就要来聊女同志族群的生小孩的比较少被看到的族群的生小孩的经验，她想生小孩障碍是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的所长胡玉莹老师。我们先请玉莹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会发想这一集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研讨会上听到玉莹老师的一个最新的研究。那他应该是台湾第一个搜集女同志人工生殖的经验资料的，就是非常非常新的资料。那这些资料它处理了女同志怎么面对生与不生或是要怎么生的这个难题。同时玉莹老师自己也是跟女生伴侣成家，有使用人工生殖技术生小孩的经验。所以首先想要请玉莹老师分享一下，在我们今天的台湾，女同志如果想要生育下一代会碰到的实际困难是什么，包括研究里面搜集到的资料或者是玉莹老师你自己的经验。
首先当然就是在法规上的限制，因为很多人会以为现在我们同性婚已经通过了，所以同志伴侣理所当然的是可以生小孩，但是因为同志伴侣他没有办法自然的生小孩嘛，所以一定要借助人工生殖的协助。但是呢，我们台湾在规范人工生殖这个医疗行为的法律是人工生殖法。那这个人工生殖法开宗明义，它的语言上就已经写了，就是以协助不孕夫妻哦，所以就是有这个夫与妻的这个语言啦。那这个语言就从根本的限制了，就是你如果是夫夫或者是妻妻就没有办法禁用这个人工生殖的服务。那这个748专法的订定，它并没有同步的去修改了人工生殖法的这个语言跟规定。所以呢，即便同志伴侣现在在台湾可以合法的缔结婚姻关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合法的去禁用人工生殖的技术然后生育孩子。那这个法规上的困难，它的具体的呈现就是说，那想要生育下一代的女同志或者是男同志伴侣，他要不然就是自己偷偷生，那这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台面下的，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要透过领养。但是领养的话又是一个很诡异的状况，就是呢，台湾的领养法规它的法律语言是说一个人只能被一个人收养，除非收养者是夫妻，就是说两个人只有在夫妻关系里面可以共同的收养一个孩子。那换言之就是呢，异性恋夫妻可以收养，那单身也可以收养， 但是很诡异，就是说那同性伴侣不行。
嗯，
所以如果是要走收养这一条路的同志伴侣，他就面临到他必须要以单身，他就是要在婚姻跟小孩之间择一啦。
嗯，
他只能保持单身的身份，那他如果进入婚姻的身份就会不符合收养的规定这样。
嗯嗯嗯，所以就是说即使七四八通过了，我们的法规其实没有全面的检视其他相关的法律里面夫妻这个用字到底可不可以系统性的一起修订嘛，就造成这个法规的障碍这样子。
是，可以这么说。
了解。
嗯，
那玉莹老师，像你自己面对这样子的法规环境，自己要怎么做选择关于家庭跟生涯的这个？
如果不想要台面下，然后又不想要在婚姻跟小孩之间择一的话，那唯一的路或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路就是出国做人工生殖。那这个也是我做的选择啦，就是出国去生。
出国去生这一路上有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或是困难吗？或是喜悦？
最后成功生下小孩当然是喜悦的，那成功之前的确是蛮多沮丧啊，然后无奈啊。因为出国生小孩，第一就是他投入很多的金钱，但是他其实不一定每一次都会成功。那所以不成功的时候，第一当然就是啊又没有小孩了，第二就是说啊我把钱丢到水里的这种双重的浪费感、虚值感这样子。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出国的困难，其实除了就是说因为它的旅程很长，然后花费金钱很多之外，其他其实还好。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对于比如说语言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女同志伴侣而言，她可能就会比如说没有办法听懂医生在讲什么，或者是她会需要找中间人来协助，俗称中介啦这样。有一些女同志的做法，她会应该说为了要节省在国外的时间，那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没办法请假请那么久，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国外逗留是需要食衣住行都要钱，所以会有一个做法就是说可能在台湾先做一些前置的作业，就在台湾先看医生，然后再出国再去看那边的医生。因为台湾的法规的规定，它的限制是在于说没有办法做精卵结合这个部分，那其他的就比较模糊一点这样。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就是会对女同志，尤其是在进行这个医疗措施，让这个医疗措施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个人，是有一定的医疗风险。比如说假设是国内医生跟国外医生不同调的时候，那你到底要听谁的？那如果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身体发生一些状况，那要找谁负责之类的这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认为是蛮普遍的一个问题，而且也蛮需要重视的啦。因为毕竟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法规限制而致使这些想要生小孩的人必须要去冒一个他们本来不需要冒的险这样。
就是 我可以想象，比方说我们大学教授相对来说是有寒暑假，然后我们一个中产的薪水，
对，
然后可能大多数大学教授还有比较有跨国移动能力，然后讲英文什么的，
对。
但可以想象如果是其他的脉络的人，因为台湾法规不能做这个事，他必须要出国，他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状况这样子。那像你的研究里面有什么样的发现或是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趋势吗？关于出国使用人工生殖这个事情。
就是大多数因为很在意那个成功率嘛，因为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所以就会蛮在意成功率的。那目前人工生殖的技术里面大约可以分成几种，那对人体侵入性最低的就是自助滴精。自助滴精的意思是说，这个女同志伴侣她可以找到一个 donor， 可以找到一个捐精者的话，那她甚至可以在自己家里进行，就是用一个滴管或者是任何可以把精液注入到阴道的工具，她就可以完成一个类似异性恋之间从事性交的精子注入阴道这样的一个过程，
不需要寻求医生，也不需要出国的这个选择。
对，这是一个不需要出国，然后也不需要寻求医生的选择。 选择、嗯、但是它的风险比较在于法律层面、嗯、因为台湾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的时候、嗯、那这位捐精者势必是因为他是这个孩子的基因父亲嘛，万一啦，万一将来在任何情形之下他想要来认这个孩子、嗯，或是这个孩子在未来任何的情形之下想要认这个父亲、嗯、那他们的亲子关系在法律上都是成立的，所以这个
包括抚养的义务，
包括抚养的义务、嗯、对，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目前在我的经验里还没有听说，但是是一个可能的未来的法律风险这样子。
嗯
对，那所以如果不想要有这样子的风险的人，而且又有钱的话，他就会出国去做、嗯、那出国去做如同我刚才讲的，就是最在意的就会是成功率、
嗯、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 IVF， 就是试管婴儿、
嗯、
那在 IVF 跟自助滴精之间有一个比较中庸的，它叫做 IUI， 就是人工受精、
嗯、
人工受精的意思就是说医生他也是寻求医疗院所协助，医疗院所会有比较专业的设备帮你把这个精子送入到子宫的比较深处的地方，就是让那个精子不用游那么远，然后增加那个精卵结合的成功率。这个在台湾法规上也不能做，然后它相对于 IVF 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嗯、所以大多数的女同志她如果要出国她不会选择这个做法、
嗯、
虽然这个做法的侵入性，就是说对女同志的身体侵入然后造成的不适感或是健康的风险来讲、嗯、相对而言是会比较少的啦，
费用也比较便宜，
费用也比较便宜、嗯、然后她也不需要就是打很多的那种排卵针。
嗯嗯 嗯， 嗯，
那试管婴儿的话就是在母体上打排卵针，然后促进那个卵子成熟，然后越多越好、
嗯、
然后医生就会把卵子从这个妈妈的身体里面取出来，然后在外面做精卵结合、
嗯、
做成胚胎之后培养几天再植回母体、嗯、所以可以想象这其实是一个一直拿东西出来又一直放东西进去的一个过程、嗯、然后那排卵针会对身体造成不适的感觉，然后也有一些潜在的健康致癌的健康风险这样子、
嗯嗯嗯、
那取卵的过程植入的过程需要麻醉等等的、
嗯、
但是在我的问卷调查里面啦，大多数女同志都还是会选择这个做法、
嗯、是就是说台湾可以做人工生殖跟国外做人工生殖它的差异是因为出国做很昂贵，所以人们为了这个比较高的成本会愿意去接受比较多的医疗风险这样子。
对，我在想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同志伴侣之间不会透过性行为而产生下一代的可能。那像我在台湾看医生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揭露就是我是女同志想要生小孩这个事实的话、
嗯、
医生都会告诉我说哦，那这几天就是你的排卵期，那你就回去跟先生同房试试看、
嗯、
所以我觉得女同志伴侣的心情应该比较类似，就是这就是我唯一的机会，没有办法透过日常的试试看、
嗯、
所以会把所有的希望或者所有的资源都投注在这一次上面。那我刚才会提到这个医疗介入，其实是就是在相关的生殖比较社会学或者是女性主义视角的生殖研究里面都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些人工生殖的技术对于母体是有侵入性的、嗯、那它的介入其实是越低越好、
嗯、
理论上应该是要先从侵入程度最低的那个做法开始做，所以在台湾的标准的 practice 应该也是这样啦、
嗯、
就是医生会先判断说你们的这对夫妻的不孕状况、
嗯、
然后先让你试试看吃排卵药，然后回去自然行房，然后如果还是不行就再做 IUI， 如果还是不行再做 IVF、嗯、一个标准的流程应该是这样。但是大多数女同志伴侣他们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时间也不会有那么多金钱在国外进行这一个阶段性的，虽然就对对对，他就直接进入那个侵入性最高的、
最风险最高的这个，
对，
包括打这个排卵药的这个风险，
对，针剂使用最多的、
嗯，
然后侵入性的医疗行为最多的、嗯，那就是相比起没有那么高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它会产生的可能的健康风险是比较高
的，
对、
嗯，那所以像这些资料如果具体能给法规的建议会是什么？是说第一我们必须要处理，如果 自行低金的这个状况的亲子法律关系，这个必须要处理，接着是人工生殖法也必须要处理，这样子吗？
如果是在政策上面的建议，当然首要推动的是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嘛。
嗯嗯嗯，
对，那这个之前其实就是团体都有在做啦，都有在推，但是目前的进展可能就是比较模糊一点或是缓慢一点这样子。至于刚刚提的那个问题蛮好的，是不是可以规范捐精者的侵权，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不晓得在法律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因为这样听起来有点像代理孕母的意思，就是我在捐这个精子的时候我就签下一纸契约，然后证明说啊，我只是捐精，我要放弃跟这个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这样。我不太确定这个方面，
就只是我天马行空的想因为我想说人工生殖法它其实允许捐精者，它已经规范了捐精者的侵权了，对不对？所以自助滴精有没有这个空间？
这蛮有趣的，就是说其实自助滴精假设是在欧美的女性运动里面，它其实就是一种对抗生殖医疗化的一个做法。
嗯嗯，
就是她并不要去医院让医生为她做这件事情，她要自己在家里，然后掌握那个时间，然后我的身体的感觉，房间的气味，整个温度等等之类这些，一种身体自主权的展现。所以我刚才讲不是很确定法律上能够在这个方面做什么样的规范，在这个层次上。那如果进入医疗院所的话，当然就是假设台湾的人工生殖法可以允许同志伴侣去使用的话，那女同志伴侣她自然可以透过医疗院所去获得一个已经捐给精子银行的精子，所以他就不用私下去找他的 donor， 所以他就会透过医疗院所。那当然如果是透过医疗院所来得到精子，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受精，那这都是受人工生殖法规范，那这个 donor 跟小孩之间的亲子关系就不成立，这样子。
了解，了解。跟听众补充一下，刚刚玉莹老师提到这个生殖医疗化，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对于目前生小孩经验的一个批评啦，就是说其实生产这个事情呢是女生可以有非常多自主，而且完全不影响安全跟健康的。但是过去的医疗一直有一些过度处置的状况，然后它会限制女生你在生产的时候的选择跟自由，那有时候它会变成一种让西方医学成为一个霸权，就是要你必须听从它。但它的这些规定呢，最后慢慢的被发现其实对女生没有好处，反而是削弱了女生生产当妈妈的正向经验，这样子。那因为这个样子呢，因为这种批评，那有一些受到女性主义启发的女同志会觉得，那我自助滴精可能会比很多其他类型的医疗介入怀孕的方式会让女生更有自主权的这个状况。那想要回过头来问一下玉莹老师，就是跟女同志相比，男同志的生殖这个困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最大的困难就是生理构造的不同，就是男同志伴侣他没有子宫卵巢可以自己孕育一个小孩，所以他一定是要借由第三方女性的帮忙，就是代理孕母嘛。那在台湾的话，即便我们刚才提的那个人工生殖法修法通过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协助男同志，因为台湾就是没有开放代理孕母
选项，
对，没有开放代理孕母的选项，所以那男同志如果想要有亲生的孩子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出国寻求代理孕母的服务。那代理孕母的服务又比单纯人工生殖的服务更为昂贵，所以他在经济上的门槛，或者说对于想要生育下一代男同志所设定的那个社经地位的限制又是更高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男同志伴侣如果他们想要拥有亲生小孩的话的最大的困难啦，就是跟女同志伴侣相比的话。那刚才没有提到一点是说为什么会想要有亲生小孩，除了领养这一条路它是要单身才能够进行之外，我们的那个748施行法里面也有一条非常诡异的规定，就是说假设同性伴侣 要能够去领养对方的孩子，只能够是亲生的。所以假设说我是单身的状况去领养一个孩子，然后呢我跟我的同性伴侣结婚了，我的伴侣还是没有办法去领养这个我领养的孩子，所以这个被我领养的孩子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跟我的伴侣或是跟他另外一位家长之间建立合法的亲子关系。那要让两个家长，两个同性家长都能够跟孩子建立合法亲子关系的唯一前提就是要亲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法规上的框限，然后使得同志伴侣他会想要去寻求亲生的子女大于领养的子女的一个
关键，
对，一个关键，这样
就是748这个也需要再重新讨论就对了。
对，没错。那748这个法律这样子写，当然就是回应也牵连到在立法过程里面那个反对方的一些动员，或是他们的一些论述的方式啦。那我觉得很明显的，这些法律条文就是要去同时讨好两方，就是我让你可以收养，但是仅限于亲生的子女这样子。
是是，
对，
他站在中间这样。
对，因为在这个立法过程里面辩论，反对方其实就是高度攻击，就是同志家庭，意思就是说你干嘛要去害别人的小孩，那又不是你自己的小孩，你干嘛要把他拉进一个不属于他的同志世界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说法啦。对啊，
刚提到那个代理孕母，我想到一点，就是比起女同志做 IVF， 男同志如果要用代理孕母这个过程，就代理孕母这个事情或是现象，它的争议度或者是法规上的可行性也更低，对不对？就是使得他们在伦理上的这个争辩的程度也更高。
是，没错。
我想到要访问玉莹老师的时候，我自己塞了一个题目在里面，就是因为我自己最近在做亲职研究 parenting， 就是父母在当父母的时候他的角色是什么，跟他性别气质有什么关系这样。那所以聊到女同志伴侣生小孩，就会想到在台湾的脉络，女同志伴侣的这个亲职脚本不知道是什么。比方说像我最近读了很多那个异性恋当爸妈的研究，都是还蛮这几年蛮新的研究，可是他那个研究发现会说，在当代你当父母这个事情，在异性恋的那个伴侣里面，当父母都还是很多很传统的性别分工啊，比方说严父慈母啦，或者说爸爸去负责道德教育，就是很高尚很抽象的那种事情，然后妈妈就是你会被琐碎化，然后会负责一些日常生活的纪律，然后最后小孩就觉得你很唠叨很琐碎，负面的阴性气质的这些东西。对啊，那所以当我想到女同志伴侣做 parenting 的时候，我就会忽然乐观起来，你知道，就是会想说，哇，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可能比较不受传统的性别刻板分工影响，然后可以很挥洒这样，还是说这想象太乐观，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必须遵守的传统，或者说玉莹老师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应该我自己的经验应该就不会用挥洒这样子，
好吧？
育儿这件事，就不论如何就是一个苦工，这样。
好，
那的确啦，就是女同志伴侣，就是我跟我的 partner 之间，因为我们都是生理女性，然后我们的确是比较不容易轻易的滑入一个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哦，爸爸就是怎么样，妈妈就是怎么样。我们也比较不会用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来期待我们自己。所以换言之，过去研究里面也都会谈到，就是说其实女同志伴或者同志伴侣的亲职分工或是家务分工就是比较弹性的，然后比较有协商的空间，然后比较平等。那某个程度而言，这可能也是同志认同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他不要成为异性恋嘛。那性别角色的部分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同志伴侣的亲职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应该是说，同志家长会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母职期待，那这个期待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 或者是来自于社会的、那来自于自己的，你可能就是说任何有孩子的同志伴侣，他都是在一个刻意的情形之下去得到的一个孩子、他不会是自然发生或是意外发生的、那社会上的论述也会是如此，所以就会形成一个说，哦，那这样一个孩子是我刻意去把它做出来的，那我要更小心的或是更好的对待他、更专注的去陪伴他等等之类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社会期待，社会上的说是污名或者是歧视，就会觉得同志家长不适格嘛，就是不适合生养小孩啊、所以试图要有孩子或是已经有了孩子的同志伴侣就会很努力的要去证明这一点、所以他的我觉得家住在同志伴侣，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就是说我的朋友或者是过去的研究都是这样子谈、就是说那个母职的密集度是更高的、然后对于这些很密集的母职或者是科学育儿的这些期待里面，其实可能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同志伴侣都会，他不会去质疑，就是说哦，我是不是要做到这么多，反而会觉得就是说哦，我应该要做到这么多，因为这孩子是无中生有，我把他从虚无里面换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回应社会的期待，我们是好的家长，我们是好的家庭，我的小孩是很好的小孩，他并没有偏差，所以我觉得这个亲职上面的张力比较是在这个地方。我自己的感受啦，然后我的观察这样子。
社会的期待更大，然后自己也因为这样对自己的期待也更大这样。
对，有一点像是说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是，那这可以透过反思来把自己松绑出来吗？
反思就是说，哦，我觉得这是
我没有要理你社会，管你的这样。
某个程度也许可以，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被另外一层，就是说，我觉得想要当好妈妈这件事情，它的社会因素跟它的外在跟内在因素是非常复杂的，纠结在一起。所以即使我可以无视社会的眼光，或者说我觉得那一些认为同志家长就是养不好小孩的这些说法是很荒谬的、但是我心里还是会认为我应该要当一个好妈妈。那我觉得是无从分辨，就是说我到底是在回应我内心的需求，还是在回应社会的期待这样子。
了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很喜欢问每个来宾就解决我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焦虑感，这样就是韵老师做了很多女同志研究，然后搜集了很多资料跟分析，那你会觉得社会科学的知识跟研究可以怎么样具体的来帮助改善这个同志成家生子的处境，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觉得当然就是透过把这一个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呈现出来，来让社会大众或者是政策决定者可以看到这些非常真实的困难，这些非常真实的挣扎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我觉得执行研究的意义可能就是在这里啦，我自己是比较做执行的部分。那坦白说，我关于女同志生殖或者是女同志成家的研究也还刚起步，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就是说它未来能够有什么好的政策建议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我的初衷就是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很值得被看见，也很值得被听到。也许不是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帮助改善同志的处境，反而是同志成家生子的这个经验或者这个生命故事，它可以反馈到社会科学研究里面，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本来就是非常多元的、亲子关系本来就是超越血缘的、甚至教养的方式然后分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回馈到非常多我们现在，或者是多元化去复杂化我们现在对于家庭教养亲子关系亲密关系的一些想象或者一些刻板印象这样子。
了解了解，就是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社会科学知识怎么改善同志的环境，是同志的生子的故事帮助改善了社会科学的知识，使它更多元，
是
然后矫正它的 bias， 这样其实应该要倒过来这样想。
是，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这样，那当然就是如果做相关研究，如果它真的有应用价值的话，当然就是可以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了。
这样子，了解。好，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玉莹老师，觉得学习很多，然后同时也觉得还有非常多的地方需要我们再努力跟奋战的这样子。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玉莹老师，
谢谢谢谢。
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性别好好玩，重写亲密关系脚本，可以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